專家話普京致命錯誤，搞殘經濟定必慘敗。北韓抗言，分析話背後嘅中共有兩個目的。美媒話華爾街更喜歡兩黨爭吵。脫歐加劇，中國進出口萎縮，晶片更低迷。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晚峰，今日是香港時間11月8號星期二，以下請收睇新聞詳細內容。俄烏戰爭爆發後，俄羅斯經濟大受打擊。專家分析，俄羅斯的經濟體比北約細得多，加上普京的政策錯誤，就算俄羅斯死命苦撐，最終仍會慘敗。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引發了一場全球經濟危機，歐洲受到的衝擊更大。據英國《每日快報》報導，俄羅斯很難與北約抗衡，主要原因是俄羅斯只是一個1.7兆美元的經濟體，但北約是一個40兆美元的經濟集團，因此普京沒有機會贏得勝利。而且普京不斷犯下致命性的錯誤。首先，在戰爭的一開始，普京高舉能源大棒，試圖瓦解歐洲的團結。歐洲領導人認為普京試圖用天然氣敲詐歐洲，但西方國家反而更加團結，而且對烏克蘭的軍援亦沒有因為能源危機而有任何減少的跡象。上個月，連接俄羅斯和歐洲的北溪天然氣管道發生爆炸，莫斯科被指控為幕後黑手，導致雙方關係進一步惡化。專家認為普京的能源戰不但注定會失敗，還會對俄羅斯的經濟起到了反作用。隨著向歐洲出口的天然氣流量大幅下降，俄羅斯的經濟命脈亦奄奄一息。智庫查塔姆研究所 Chatham House 的俄羅斯專家阿什 Tim Ash 表示，從長期來看，經濟制裁對俄羅斯來說是災難性的。普京可以關閉運往歐洲的天然氣管道，但他們沒辦法找到新買家，因為缺乏技術、設備和時間，俄羅斯只能夠讓能源繼續留在地下。報導引用專家的話說，北約是一個40兆美元的經濟集團，而俄羅斯只有 1.7 兆美元。北約將它的收入的2%用在軍事上，這意味著普京沒有勝算的機會。以索南菲爾德 Jeffrey Sonnenfeld 為首的耶魯大學經濟學家亦提到，展望未來，如果西方保持對俄羅斯的制裁並在態度上維持一致，俄羅斯將陷入嚴重的經濟困難。報導認為，普京另一個嚴重的失誤是徵召了相當多的年輕男子上戰場。雖然這個為俄羅斯增加了30萬的士兵，但俄羅斯的經濟發展將因此減少眾多人才，有能力的高階人才早已外流，而俄羅斯政府並沒有因應計劃，整體狀況陷入惡性循環，經濟將隨之崩潰。普京的動員令下達後，很多俄羅斯男子紛紛逃往鄰國格魯吉亞躲避徵召，這令到格魯吉亞的經濟顯著成長。格魯吉亞預計今年經濟成長率將達到 10%。 分析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和印度和俄羅斯的貿易關係是俄羅斯的生命線。不過印度總理莫迪曾對普京表示，現在世界的主題是和平，不是戰爭。而中共對俄羅斯的態度亦有所改變，普京之前承認北京對他的做法有疑問和擔憂。上星期五，習近平在北京會見來訪的德國總理索爾茨時稱反對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這個被不少西方媒體解讀為中方在警告俄羅斯。目前俄羅斯這個所謂的軍事超級大國已經很難支撐耗資巨大的這一場戰爭。11月初傳出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向普京建議撤軍和烏克蘭展開談判，因為俄羅斯戰敗是必然的。北韓在近幾日進行了創紀錄的導彈發射後，11月7日又發表態度強硬的聲明。此晚明夫指出，北韓的背後當然是中共，並分析北韓頻射導彈有兩個目的。 南韓同美國喺日前舉行嘅警戒風暴 （Vigilant Storm） 空中聯合演習，七號北韓官方發布公告，從二號到五號，北韓共發射咗數十枚飛彈同數十枚火箭炮彈，出動500架角色戰機。北韓喺聲明中表示，北韓最近嘅彈道導彈試射無疑攻擊空軍基地，練習擊落敵機就是被美國南韓聯合軍演的明確回應，將繼續以持久、堅決、壓倒性的實際軍事行動來回應。曾擔任駐北京記者的入京產新聞台北支局長次坂明夫在臉書發文表示，北韓這次出手表面上是對美韓軍事演習的不滿，實際上其實是什麼理由都可以，只是隨口找一個理由。有報道說，最近北韓和俄羅斯關係密切，北韓還為俄羅斯提供了很多炮彈，而北韓的背後當然是中共。次坂明夫表示，他在北京當記者時曾多次到中國北韓國境採訪，北韓的經濟幾乎完全依靠中共，有時候雖然亦有和中共有一些小矛盾，但絕不敢真的和中共鬧翻。如果有一日真係將中共激嬲咗，被封鎖咗中國北韓邊境，咁樣朝鮮嘅經濟可能幾個星期就會垮塌。最近北韓呢一連串嘅表演，次坂明夫認為有兩個目的，一個係令到美國分心，以緩解烏克蘭戰場上俄羅斯嘅壓力；另一個係警告日本、南韓同埋駐日韓嘅美軍唔好輕舉妄動去遲緩台灣。否則北韓的軍隊可能越過三八線炮擊日本，令到日韓被迫捲入戰爭，令到駐日韓的美軍背腹受敵。次坂明夫說，北韓的軍事實力雖然不堪一擊，但只要他擺出一副拼命三郎的架勢，對日本或韓國的輿論還是有一定的影響的。日本、韓國都有一些所謂的和平主義者，有可能會在國內發動反戰運動。他認為現在的國際局勢已經形成了中共、俄羅斯、北韓的準三國同盟，對抗美國、日本、澳洲、韓國以及英法德等歐洲主要國家，這種對立關係可能今後還會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上星期华尔街经历了动荡的一个星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9月底宣布加息75个基点后，股市下跌，但华尔街仍然将希望寄托在中期选举中的共和党浪潮上。如果共和党在星期二的中期选举中至少赢得国会众议院，那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华盛顿僵局，那正是市场通常喜欢的。CNN 報導說，根據財務顧問公司愛德曼金融引擎 Adelman Financial Engines 的數據，自1948年以來，在民主黨入主白宮、共和黨在參眾兩院均佔多數席的9年中，標準普爾500指數的年化收益率為 16.9%， 相比之下，在民主黨完全控制兩院期間，這個比例為 15.1%。而在共和党统一政府期间，这个比例为 15.9%， 这表明当两党争吵时，投资者会非常高兴，因为任何可能损害企业利润的新法律都很难获得通过。阿布图斯投资咨询公司 Aptus Capital Advisors 的投资组合经理雅格纳 David Wagner 说，如果共和党人获得众议院，加税就死定了，共和党人不太可能批准对石油公司利润征收暴利税，而且通常亦不赞成对富人加税。阿格纳说，共和党人可能会促成更多的国防开支，增加国防预算似乎是一个两党达成共识的问题。众议院今年夏天通过了创纪录的国防预算提案，在增加基础设施支出方面，拜登和共和党人似乎亦意见一致，这个可能会提振公用事业、建筑公司和一些房地产股。国会去年确实通过了一项超过1万亿美元的两党基础设施法案。 但野村证券国际的美国高级经济学家登特 Rob Dent 表示，如果共和党控制国会，联邦政府在社会安全网计划上的支出可能会减少，华盛顿亦有可能就债务上限发生更多的争吵，这个是不受欢迎的。市场认为，无论哪个党派控制白宫和国会，股市在选举后历来都会上涨。不过，商品、原材料、运输费用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不会很快消失。就业市场的持续强劲亦将对价格施加更大的压力，那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担忧，即经济可能会走向滞胀，亦就是增长停滞和高通胀同时出现。如果发生这一种情况，美联储可能会在更长时间内保持较高的利率。中共海关11月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进出口数据意外萎缩，同时在美国晶片禁令的作用下，中国晶片进出口量亦双双锐减。根据官方统计，中国10月份的出口贸易总额萎缩了 0.3%， 远低于分析师增加 4.3% 的预期，进口量则下降 0.7%，是2020年8月以来的最差表现。同时，中国10月份对欧美的贸易额亦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对美国的出口同比下降 12.6%， 对欧洲的出口下降 9%。 这个数据在年底的假日季节出现极其不寻常。银保资产管理公司 Pinpoint Asset Management 首席经济学家张志威认为，出口增长疲弱反映了外部需求疲弱，亦反映了疫情造成的供应链中断。他举例说，近期郑州富士康工厂的员工逃离厂房，直接造成了生产链损失，已经对中国的出口行业造成影响。而在关键的晶片贸易领域，中国今年的进出口量锐减超过一成。中共海关的声明指出，在今年前十个月，中国的晶片进口量同比减少了 13.2%， 出口量减少了 10.8%。 南华早报指出，长期以来，北京将晶片作为最主要的进口产品之一，在几年前就超过了原油和大宗产品。行业认为，中国的晶片贸易量低迷，反映出美国的限制政策对半导体产业的影响。虽然中国今年晶片的进口量锐减，但进出口金额都呈现上扬态势，主要是因为晶片价格上涨。官方统计显示，中国前十个月进口的晶片的金额是351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上升 1.3%。 十月出口的晶片的金额同比增加 6.2%。 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